诊所开刀检查，我是觉得哈，我们有些医师哈，就是太相信病人。像我病人跟我讲说，哎，我儿子被扣钱，他住在金山，他时间到回来，他说今天顺便到基隆，那我们误以为他的主任就没来，结果后来得了被扣的时候，他在金山某药局给我调剂的，那我被扣就认了。但是我要跟你讲说，案子是有的，那重点还有一种最近发生的。某个药局啊，一个病人领 Stimulus， 他去第一个药局，他要跟他提早要领，那个药局发现我就没给他，但是那一张处方笺一样申报，他到第二家药局，第二局给他了，所以过年前农历年来找我，我发现那云端药业的安眠药还有四十几颗，你想我怎么能给？为了这个，我请台北优主。他们就走在现场就知道，我们特殊要拜托他解，他请那个药局重申他没有调剂，但是他申报了。所以重点是什么？我觉得刚刚要赛的很贵了，我们有些是人为因素，有些是系统因素。我要问的第一个，我们很多病人去拿药的，到底多久要上传？有些医疗院所是上传很及时，当天就上传。但是我要问同意药局的领药什么时候上传？我们才对啊！你看，真医药院所的上传时间，我记我们诊所要求当天就要上传。我不知道药局申报多久要上传。我觉得这个是个团队，我们应该一体，我们应该如何精进啊？我们不要用例外来改变方式，不要因为少数人不当的行为影响我们整个医界的团队的形象。我非常肯定药师工会的努力啦、啊。所以我们应该合作，把一些少数可能相对浪漫、相对做事比较不按规矩的医疗院所，我们给他再三叮咛，或请我们健保署哈 AI 能够警示哈，不要到病人他扣款才知道，你当月申报上传，某某院所不好意思，你的病人 A 因为不小心哦，上个月或什么时候有重用药，你要多关怀，也给某 B。药局，你的这个假哦，因为在贵药局有重复领药的经验，你不能说他别的药局领，都在你的药局领啊。你申报，你告诉我你的软体不会出错，我这你知道我的软体可以出错哦。我软体如果不小心，我的自己病人不想拿，我出错，我自己都自己删掉了。所以要请药商跟你的病厂商联谊一下，有没有可以警示啊？那、啊、如果当然能够，我们健保署的软体能够更新，能让所有医疗院所、药局及时能察觉，我相信是做得更好了。那我想，我们这个议题呢，不是否定，我是要再做很多的诊所、药局的努力，应该如何让少数没办法经济跟着大家脚步的院所跟药局跟着全国脚步，我的看法这样，谢谢。
有关于宠物用药的事，我想现在医师如果宠物用药，不能说我因为太忙，我没有办法查云端药历，所以我可以免于被扣钱，没有这个理由。这个理由是说应该也要适用药局，你不能说我太忙，我在处方很多，所以我没有时间查云端药历。那过去以来呢？宠物用药一直是医生的责任，不管药师呢，明明知道说他已经有宠物用药，他还给他药，这也是这也算在医师头上，这个没道理。那医疗院干嘛要分业呢？是没有道理的事情。所以你不能用说我太忙，我没有时间去查医生药这个事情，因为医师如果太忙，也是一样扣医师的钱。你可以说。王医师，他病人很多，他就是没有直接裁员，所以他可以不用被扣钱吗？他常说他很多病人，他也是一样要被扣的啊，所以不能用这种理由了。其实，在刚开始，健保署在搞这个，就是说那些重用药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质疑说，如果是医师那个开错没有错，医师可能会不知道。或许没有查云端药历，或许不小心宠物用药拔出去了。要是这一端他也要查云端药历，他如果看到，他还继续给他，因为他没有责任，所以他可以继续给他。因为这责任还是归医师的、啊，这没道理。我当时在讲的时候，就好像还帮药师讲话，我觉得这个很没道理。那时候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有参加那个会议，我就说， 为什么药师可以说同一药给人家他不用责任，没有责任？那我们干嘛要药物链？以前我最记得，以前有一个、哦、医师呢，开一个美利康，他要美利康吸的，他要糖浆四 cc TID 要给病人，结果那药师呢，给他用美利康那个黑布里给他用那个四颗 TID 给病人，结果那个责任还是归在医师身上，说医师开错药，按照他没有讲说药师也错药。还没有带的是干嘛医药问题，再重建合起来就好了嘛。干嘛医药问题，责任都是医师的，但药师都没有责任，干嘛医药问题？医药问题代表是责任要分摊、哦、不是说责任还在医师身上，那医药要分裂，那药师这边没有责任，应该谁给错药谁的责任就在他身上，而不是说全部都在医师身上。如果医师开错药，那医师有责任，药师给错两个都有责任，因为他开错药，那么他给错药两个都要有责任，不能说说这个是都是医师的责任，这个也没有大碍。那另外刚刚讲到我们通知，我们小儿科要开业了，每次这些问社区药局说你可不可以帮我调剂药，那个小儿科的话不要，就是不要。所以小儿科现在要没有人当小儿科，是这个是其中一个因素。哦，他不处理这个，因为我也实在说实在，我也帮药师工会说说话。健康署要给那个调剂小儿科用药的，要比较高的那个药师调剂费，就要给个120块、200块都应该给人家，不要还是一样跟大人的一样，一个药或者是慢性病人用药的药师调剂费竟然比那个小孩子还更高。因为慢性病处方、年轻处方一排药给你，一整盒药给你，很简单的，你要调剂那个小孩要分发要磨粉的，很麻烦的。那为什么那个很麻烦的，我来收那个药师调剂费比较低？那很简单的，点那一排药一盒药的话，就是那个调剂费比较高，这没道理啊！要说你这不会反对吧？
不好意思，药师工会李立芬代表第二次发言。谢谢两位代表给我们的一些建议，但是我必须要澄清刚刚我给署的一些问题。医师有处方权，药师没有处方权。今天医师如果开错药，药师给错药，我们面对的是一条人命。哦，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回到于重复用药，一个是对于民众的用药安全，一个是对于我们希望的是资源不要滥用。哦，这是两块。好，那所以刚刚我们代表有提示说忙不是借口，当然忙不是借口，本来每一个民众我们就必须要做好我们该做的专业动作。哦，所以一直以来我的药局，我自己本身是药师，我也从来不会因为忙来当借口。但是我刚刚的问题是刚刚我们的代表有说他开了一个药，其他医院也开，所以我刚才请问我们的署，请问我面对这样子的重复用药视窗出现的余药问题，我在当下可以处方全有全无部分调剂吗？这是合法的吗？那请问各位代表，两个不同院所的医师开出了同成分的药品，我要和拿掉谁的？今天站在民众的立场，我根本没有拒绝调剂。你今天去领药五个就是五个，你可以给他四个，我给他三个吗？好，那另外一部分针对刚代表所说的，有一些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面其实也有现在有所谓的管制药品的关怀的一个名单，在过去几年前我们也曾经有一个高诊次的一个计划案，就是针对他一整年的这个健保就医次数过多，或者是某些药品有一些用药问题的时候，我们一样就会把它纳进来做一些药师照护的一个计划。那这个在署这边其实我们也一直在研商，是不是针对这个用药品质的一个改善，也可以由署这边针对这样的民众将这样的名单呢交给我们这个工会大家来去做这个一个关怀，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好，那所以所以刚代表说为什么重复药药我们不用被扣款，我们不知道在当下我们在调剂的时候我可以做什么是署认为是合理，署认为是合理的。好，这个我觉得可能要
给那个原来的医师问他说你是不是真的要重复用药，
是，但是我们的云端上面我必须要让大家了解，我们在发药这个整个药事服务的过程中我要做多少事情，请问民众可以在我的前面等我把这些联系动作做好吗？尤其现在健保2.0只给我院所， 没有科学，没有医师。我今天打电话到医院去，大海捞针，电话一转再转再转，请问我短时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那是先开的人错，还是后开的人错？我们碰到很多的问题就是这样，那民众在前面就是抓狂。
那个等一下我很可以
是
你这样讲
了。然后再就是我先回复一下代表，药局同样在24小时内必须上传，所以我们没有延后上传的问题，所以在这个余药问题是可以被发现提前知道的。谢谢以上。 确认，或者是我去扣药，这个部分真的对我们来讲是有困难的啦，所以我们才会希望说，是不是从源头去做一个警示？比如说今天有余药是重复，是不是我们的署的云端就可以马上跳出对话框，警示我们的开方医师，或者警示我们的药局同仁，在调剂的时候也可以马上立即的知道哪一个医院、哪一个科别、哪一位医生。他们同时开了同成分的药品，我想这个才可以解决立即的问题。那至于后续把这些病人纳入关怀的药师计划，责无旁贷，责无旁贷，甚至是去改善民众用药配合度习惯，这本来就是药师的责任。那在云端过卡跟这个查询云端这个部分，我会带回去工会，再请大家来这个宣导跟布达书里面，这边希望我们可以再加强执行的动作。以上，谢谢。
好，那刚才杨主任提到有关联系上的困难，那这问题是要开始。
刚刚提到有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是说会主动提醒啊那个重复用药资讯。那除了上云端药力查询之外，其实我就刚刚第一点提到 API 它是主动，所以可以就是也可以再多，但是全都会。